我的少年时代啊，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度过的。那是一个躁动的、虚浮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而且文化荒芜的年代。记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影可看，所有的国产电影都被封杀。后来有一批外国电影进来了，啊，新鲜了，热闹了一阵子，也没什么兴趣了。记得那时候有话说，说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南斯拉夫飞机大炮，然后罗马尼亚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啊，朝鲜电影很煽情催泪的那样的电影很多啊，其实那种煽情的催泪的啊，忆苦思甜的政治宣传的影片我们也不爱看，但是突然来了一部朝鲜电影，有惊悚的情节，是一部谍战片。不知道当时从那儿过来的人还记得不？那个电影里边啊，女特务很漂亮，不是青面獠牙的女特务很漂亮，风度优雅，弹着钢琴发电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男孩子看着眼睛都直了，然后你常常看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就演起来，小伙伴就开始说："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阿丽拉。"还记得吗？后来才知道，阿丽拉其实是阿里郎的意思。朝鲜有个歌叫《阿里郎》，那个电影的名字叫《看不见的战线》，啊，所以就是今天我想到这个，用它来做名字，因为在《尼希米记》第五章，它所要讲的真正发生的战争是在那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稍微回忆一下啊，在这个尼希米故事的开头，讲到尼希米呢是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尼希米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他是什么？就是要建造圣城，修门立扇，建造圣城的城墙和城门。那么这是外部的，这是一个外部的工程，也是外部的战线。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就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呢？他是以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思虑很缜密，计划很周全，啊，把工程都安排得很好。结果修城的工程一开始，敌人就来了。修城的就从了一个土木工程，变成了一个跟敌人要斗法、要警戒、要征战的这样的情形。所以在第四章呢，尼希米呢是一个刚强壮胆、智勇兼备的全军统帅。啊，当时啊，敌人四面把他的工地都包围了，啊，他呢不怕。他让百姓一手拿武器，一手拿工具，一面加紧修建，一面呢又戒备征战。大家记得吗？第四章、第三章里边讲到，尼希米鼓励众人说："不要怕他们，啊，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主啊，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而且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啊，那是外部的征战，众志成城啊，齐心修建。结果敌人呢不敢。"轻举妄动了，眼见得城墙长高，完工日期啊近了，这时候新的危机出现了啊！新的危机出现在第五章啊，大家来一起来看经文，跟我一起来读，请。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使儿女做人的奴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大家看到出了问题了。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突然骚乱了，而且经文说大大呼嚎，你听到了不协和的声音啊，人声鼎沸，群情激动啊，大发牢骚。发生了什么事啊？女人来了，妻子来了，你看百姓和他们的妻，主要妻子大声出来，女高音都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啊，再一个妻子来了，那个声音呢就特别的响，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在旧约当中是很罕见的，整个希伯来文化呢，它是在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是一个男子 啊，这个男权社会。所以你看那个圣经当中也很少写女人的事情，女人的声音很少讲的。但是现在啊，女人们来了啊，这是圣经当中极为罕见的妇女暴动事件，也不算暴动，妇女示威吧，示威事件啊啊，妇女来示威了啊。这个本来这些平常都是非常温顺贤良的，习惯于听从男人指令的这些妻子，什么把他们给惹急了？什么把这些人惹急了？这些人其实是很无辜的，惹急什么惹急了？因为口粮没有了，叫做民以食为天呐、啊，没有东西吃了，兔子急了也会造反的，啊，这是啊当时的情形。因为一开始修建圣城很紧急，修建圣城很紧急的时候，在第四章大家记得吗？尼希米呢是要求那些城外来的工人都不回家的，要住在工地周围，这样呢，这个平常可以照顾妻子、照顾孩子的这些人呢，现在呢都跟家人分离了，所以妻子找上门来，而且讲到说没有粮食的问题啊。大家再看啊，这个第三节，第三节讲到说要得粮食充饥。从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不大容易看到当时整个的大背景。在原文当中啊，这个要得粮食充饥呢，是在饥荒中得食物的意思啊。回来再看第二节，也讲到说要去得粮食度命。在当时有一个很严峻的背景，就是有天灾，有天灾，这个在饥荒当中，在粮荒当中，在粮食价格很高又买不到的情况当中，有了天灾，粮食欠收，而波斯这个统治者，波斯统治者呢，不管百姓的困苦的，仍然收取极高的税和赋，就是收田的租子，收按户按人头摊派的税，收得很高。当老百姓交不出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典当田地，然后呢，去借高利贷来度日，来能够应付过去。所以犹大人当中的那些富足的人，有权势的人，所谓贵胄，趁机放高利贷，然后慢慢的就把平民的那些财产呢，就聚到自己的名下了，把他们的财产房屋据为己有，甚至把别人的儿女变成了自己的奴隶奴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大的抱怨。大家再看这段经文，经文下边是不断的说，有的说，然后又说，有的说，然后又说，有的说，三句平行的有的说，这是呢，就让我们看到了三种穷困的人。第一种是纯打工族，什么都没有了，连劳动工具啊，连田产都没有了，只能给别人打工。第二种呢，还有点东西，但是，主权易手了，典当给别人了。第三种呢，以前曾经拥有过，现在呢没有了，而且还借了高利贷，在高利贷的重压之下，而且还卖儿卖女，为奴为婢，这三种人，要用你要是中国大陆来的，用过去的话说，这是贫下中农，属于贫下中农的这一级的，这些穷苦人呢，就处在高利贷、高粮价、高赋税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你想到这些人生活多么不易吧？本来生活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还要去修城墙，去修城墙还不能回家。好不容易有些人可能家里还有点自留地，那自留地你也种不了，自留地你也不能照管，妻儿也不能照管，眼看活不下去了，所以连妻子都豁出来了，到尼希米面前大大呼号。这是啊，堡垒内部起了内乱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个时候尼希米就面临着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外边来的，是里边来的，是他的阵营内部来的，那他怎么办呢？经文接着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啊，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看到从这几句话，你看到尼希米啊是那种也很正直哈，心里这个说话 心直口快的那种人。他首先他很急，建城墙的事情受阻了，本来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呢城墙还没修好，仇敌就在四围伺机而动，如果现在出了乱子就会功亏一篑。他同时也很生气，这个社会不公啊，三座大山的背后呢是两重矛盾，两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民族矛盾，就是犹太民族和波斯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波斯统治者是横征暴敛的，收东西收税收得非常的高啊，100年后波斯帝国被希腊被这个亚历山大征服，亚历山大他们打到这个波斯的王的下宫舒山城，大家知道舒山城吧？舒山城就是尼西米来的地方，尼西米做酒政的地方。他们亚历山大把舒山城打下来以后，发觉舒山城的库中有将近300吨的黄金，300吨黄金就在那一个城里，有超过1200吨的白银，你就知道这都是民脂民膏搜刮来的啊。所以这是民族矛盾。第二呢，阶级矛盾，贫下中农和土豪富绅之间的矛盾啊，这叫三座大山两重矛盾。出路在哪里啊？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上政治课，问你出路在哪里，你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什么？拿起武器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就该干这个了啊，就该这个你死我活暴力斗争了。但是在神的国当中不是这样的。这个尼西米虽然发怒，他却没有冲动的贸然的行事。那个经文怎么说的？说虽然变甚发怒，他说我心里筹划。大家从前面的故事当中已经知道，尼西米是一个很注重祷告的人，对吧？他是凡事祷告的人，他心中筹划其实是反复思量。反复思量的意思是仔细的祷告，寻求神，寻求神的旨意。在他寻求神的时候，神也给他亮光，给他智慧，给他方向啊，神也告诉他说，这个解决问题啊，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社会制度是外部的，人的社会的不公平不是制度问题，严格的说不是制度的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咱们回头看看经历过的见到过的这个社会现象啊，这种改朝换代革命暴力的这种情况代价很高，而且治标不治本。你就是一代革命完了以后啊，换了一朝啊来主政的人，社会不公的现象很快也同样的出现，这个社会不公义的痼疾啊永远存在。所以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那尼西米在神的光中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在刚才我们的经文中他斥责他们说什么？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就是人的罪性造成了社会不公，人的罪性使人无休止地去取利，因为取利所以逐利而忘义，诸般罪恶随之而生。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你不对付人的罪性，不对付人对利欲的那种无休止的止境，社会不公永远存在。所以尼西米召开大会，他斥责土豪权贵说，你们向弟兄取利。他注意到这个战场不在外边，取利是心呐、这个无休止的取利是人心中的欲望，心的问题。所以战场不在外边，他的战场在里边。他意识到人的心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所以在心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他要在这个战线上开始征战。这个征战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心里要重建彼此相爱的心，这是抵挡利欲诱惑的第一个方面。当时他所遇到的情况是内部失和，内部失和首先是富人在穷人身上取利，谋取暴利，贫富两极分化啊。犹大人不仅骨肉相残，骨肉相欺，而且买卖奴役儿童，所以尼西米怒了，这是易怒啊。他呢向神祷告思量以后呢，神给了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很有意思，神给了他两个法宝或者两个武器。第一个是骨肉之情，第二个是摩西律法啊。骨肉之情和摩西律法， 是尼希米所用的两件法宝。在这个第五章十九节经文当中啊，如果你有整本圣经你打开的哈，你会看十九节经文，有些我们还没读到，十九节经文当中有七次提到弟兄。这个原文的弟兄是非常广义的，可以说是我们俩是同父同母的这个同胞兄弟，也用这个字弟兄。如果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当中的亲戚，也用这个字弟兄。如果我们是广义的犹太人啊，是各个支派不同支派的，也可以用这个弟兄。所以他是就是讲到大家的彼此的那种骨肉之情、同胞之谊。而且刚才的第五节中讲到说，我们的身体与你们的身体一样，那个身体是肉的意思。你就想这个强调感情强调到什么程度了？肉啊，骨肉之情啊。这是百姓发出了骨肉之情的呼声啊！尼希米呢也是在这个思路上，他要唤起全族来思想每个人跟弟兄之间的特殊关系啊！包括我们在这里坐着，我们同为信主的人，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的人，我们在主内的弟兄，我们是有超过一切的那种亲情的啊！这种关系在属神的子民当中是跟不认识神的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所以尼希米强调这件事，他在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做了恶事的土豪劣绅当作敌人啊。用中国大陆习惯的话来说，这叫做人民内部矛盾啊，没有把他当敌人，所以不是这个暴力革命。他是盼望这些富人呢重拾良知，宽待自己的弟兄，宽待自己的骨肉，然后他对他们呢是动之以情。先动之以情，继而晓之以理，然后呢律之以法，这是他的步骤。在第七节当中斥责的原文字呢是争讼的意思，就是摩西的律法在这是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当尼希米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像在法庭上控告那些犯了法的人一样，非常严正，非常坚决，但是他的态度呢又是一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这样的态度。他说你们犯了法了，你们犯的是摩西律法啊！摩西律法说了不可放贷取利，典当的要归还，这个在出埃及记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更仔细的讲呢是在这个立位记，如果大家愿意去查的话，可以去看立位记25章35节以后这一段呢，很详细的讲这个借贷方面的事情啊，特别是讲呢禧年，神在他们当中设立了禧年的制度啊，我就不一句一句的念了，请大家注意去看啊，这个是里边细节在里边啊。这些这里边讲到说不可取利讲了两次，在刚才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到说借粮了以后呢也不可以向他多要，然后呢讲到说什么呢，不可让弟兄将自己卖给你，不可以让他向奴仆服侍你，然后呢说到了禧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啊。这个如果总结上来说呢有这么四点。第一呢是不可向同胞取利，第二不可买同胞为奴，就是进一步的跨越了这个同胞的这个界限了啊。第三呢说当典当之物到时退还，第四雇佣工人禧年回家。这些条文呢立位记啊，这个犹太人的男孩子是要背的，犹太人的男孩子要长到成年礼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背的，所以犹太人他们都背过的从小熟记在心的事情，现在他们明知故犯，所以尼希米骂他们，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尼希米骂得虽然很凶，但是他是站在自己人的立场上骂他们，就是说我们应该这样，你跟我同为上帝的选民，同属亚伯拉罕的后代，同是随摩西出埃及过红海的人，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有共同的根基啊，我们有共同的摩西律法要遵守。你看他是寻找两方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基点，那他用手足之情来感化这些犹大妇人，让他们不要忘了兄弟相爱的这个基本生活准则。他不光这样做，尼希米这样做他有神的权柄，有摩西律法的权威，他不仅这样做，而且呢他自己以身作则。经文中讲到什么，讲到他 自己用钱，用自己的钱去赎回那些已经卖给外邦人的弟兄，他自己先做，然后他要求这些贵胄长官来做。这个对比非常的强烈，在良心上，在良知上，当人的良知被唤起的时候，他心里也会被很大的触动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是在道德准则和律法条例两重的要求之下，这些富人，这些贵胄长官，他们怎么样？静默无语，静默不语，无话可答。从这个道德，从法理上，他们都被驳倒了，他们开始受到良知的责备，开始承认自己错了。这件事好，他们开始承认自己错了，承认错了就好办，就有可以开始解决的这个起点。所以我们这么说，在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强调的是勿忘弟兄亲情，甘为骨肉，伸援手。然后呢，也要再思摩西律法，当循典章救同胞。从心理的战场上看呢，要注意贪婪是堕落的开始，要对那个取利的心开始做起来。其实还不够的，大家想想看，光凭感情和条例其实是不足以遏制人心中的贪欲的，这个吃进去的东西要吐出来是很难的。所以要真正要重建彼此相爱的心，必须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在人心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啊，在经文当中是第二个方面谈到的征战，就是要重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这是第二个方面，重建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我们先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服，还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了。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啊，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只有有了敬畏之心，人的生命的目标才能够定准，才能够重新的定到正确的方向上。尼希米对债主，对这些债主提了三项指控：第一，所行的不善；第二，不敬畏上帝；第三，让外人嘲笑。这里边中心的这一点是不敬畏上帝，啊，不敬畏上帝，一个利字蒙蔽了人的心，这些人的眼中没有上帝了，只有那个大大的钱啊，只有那个钱，为了钱财而疯狂。我们从小在这个在过去的背景当中上课，我相信在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大家知道是谁说的，是吧？你要不知道，你考试及不了格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话是这个注解这句话的。这句话呢，其实不是马克思说的，是这个托马斯·约瑟夫·登宁说的啊。这是个社会活动家，英国人。他说呢，他讲利润，他说有10%的利润啊，就不一样了。大家注意看，他讲10%怎么样，就胆大，然后呢就到处使用。有了20%的理论，他就活跃；50%他就铤而走险；100%的理论，他践踏一切法律；300%的理论，他连脚手他都不怕了。就讲到这个利有多么厉害啊！这个在利的这个引诱下，人心是可以完全被扭曲的。我想到在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台湾的驸马爷啊，叫赵建明，大家台湾来的应该都知道啊。他是谁的驸马爷啊？他是陈水扁的女婿啊。他那个时候因为股票的内线交易被捕啊，后来也被判刑。 然后他在报上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原罪啊，他说我的原罪是因为我是总统的女婿，他就报应，这里边是有政治斗争的。他说这是我是总统的女婿。然后当时台湾时报上就发表文章说，贪婪才是赵建明的原罪。到底赵建明这人是怎么回事，我不做评论，我也不了解啊，我不了解那个，我们不做妄评。但是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贪婪是原罪，这句话很符合圣经的。贪婪确实是人性中的原罪，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是什么来的？贪心所致。想想看，上帝把伊甸园中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人了，包括生命树全都赐给人了，亚当夏娃了，他有没有足够的吃的东西啊？他吃不了的啊。但是当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为什么仍然去选择那个不让他动的分别善恶树呢？因为那东西没给他，给的东西他不看，给的东西他还嫌不够，这个东西没给他的他想要更多一点，想要更多一点，这叫什么啊？这叫不知足。不知足看上去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不知足这件看似不足道的小事居然成了人远离神堕落沉沦的起点，就是不知足这件事情。咱们中国人的拦字很有意思是吧，这个我不敢断定这个字造字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样子造的，但是从这个字我们确实可以想到圣经。你看它上边两个木，两棵树，两棵树下边有一个女子，是谁呀？这个两棵树下一个女子选择吃哪棵，她选错了，这叫拦哈。这个字好像不管它当初是怎么造的，我们看到这个字提醒我们人的原罪是从哪里来的。好多年前了，我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啊，叫华尔街，叫 Wall Street， 有人看过吗？这个咱们这没人，我想肯定有啊，不用举手了，你看电影也不是什么坏事也没关系啊。你说的有人，这个那叫 Wall Street， 那个 Wall Street 那个电影有一个副标题，那个副标题叫 Greedy is good， 贪婪是好的。你看这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这个腐蚀啊，这是这个堕落的时代的写照啊。这个2010年的时候，这部片子出了续集，也叫 Wall Street 2 续集。然后它续集的片子的那个名字的小标题叫什么？叫 Money Never Sleep， 钱是不睡觉的啊，翻成金钱永不眠比较符合。台湾的翻译是什么？台湾的翻译是金钱万岁。这个有点过分哈，他就是不过也是直白的道出了许多人心中所想的事情。在这个片中呢，有那个片中的主角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个年轻的股票交易员，他叫 Jackie。 这个 Jackie 刚进入华尔街啊，看到很多事情让他困惑，然后他就去问华尔街的那个金融大鳄，那个金融大鳄叫 Bretton 啊，那个人已经是亿万身家了，在华尔街是特别成功。他去问他说，你进华尔街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刚进华尔街的时候，你对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啊，我放这段这个电影的片段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注意听。
See, I find that everybody has a number, and it's usually an exact number. So, what is yours?
More.
大家听清楚了吗？他说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数字，你刚进华尔街的时候，你想我到华尔街我只要挣了1000万我就好了，挣了500万或者挣1亿我就好了。他说那是个确定的数字。他就问这个大鳄，金融大鳄，说你的数字是什么？他说他的数字是什么？ More， 更多。这叫什么？这叫贪婪。更多，给多少都不满足啊。这个是人，其实人心当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贪。上帝透过摩西给他的选民设立了律法，在律法当中，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利未记25章那一段讲的呢，叫禧年制度，啊，每7年一个安息年，每7个安息年过去以后呢，就是禧年，在禧年， 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然后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禧年是什么意思啊？禧年的意思是防止穷人再富，啊，富人再富，穷人再穷的一次系统重启，啊，你这整个东西 mess up 了，你怎么样 ？Power off, power on again， 就是你这个电脑重启一次，啊，这是让整个系统重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让穷人有再度创业的机会，让富人不能无限制的扩张，就是上帝用这个来抑制人心中的那个 more。你已经有了，还要更多 more and more and more。 上帝呢说，你到这儿你要停止，要回来，然后让那个穷人不会一代一代的这个永远饿下去。所以上帝，你看这人想不到，但是上帝给他们规定的，就让这个不需要流血牺牲的革命，而且不会穷人永远穷下去，富人永远富下去。但是呢，制度是一回事，其实制度在有罪的人面前还是会有问题的。这个禧年最终的目的，它是预表神的释放和救赎的。请大家注意，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读利未记，读这些有些看上去好像不着边际的东西，其实有很深的神学含义在里边，它就是释放和救赎。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释放我们，救赎我们。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从最终最终的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的心不再被罪恶捆绑。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来到拿撒勒，在会堂里别人把经卷递给他，他打开什么？他打开以赛亚书。他打开以赛亚书，他念什么？他念，他说他自己，经文是指着他说的。他说经文中读到的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啊，这是意思，禧年这个观念最终是落实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来了来救我们。所以尼西米当时做的是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啊，是这个神的渐进的启示过程当中的一件，他等于是宣告了一次紧急的禧年。他说现在是禧年，大家拿了别人的退回去，啊，这个收了别人的利钱退回去，拿了别人的房屋退回去，把别人弄作当作奴隶的释放他，让他得自由。他重要的不是使用他作为波斯巡抚这个省长的权利，他没有使用这个权利，他用的是从神那儿来的权柄和恩典，啊，他就告诉这些百姓说，人活在世上哈，我们今天看是这样，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道理是说，人活在世上的目标不是追逐利润，而是要敬畏上帝，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刚才的经文两次提敬畏神的事情，两次提敬畏神的事情。上帝是令出必行的主宰，遵行神的话必蒙祝福，违抗神的命令终遭惩处。所以那个贵胄跟官长最后是降服在了上帝的权威之下，很奇妙。你想这些人怎么可以，你出来空口说白话说了一顿，他们就那些钱都不要了，田地也都不要了，怎么可能呢？是因为有上帝的权威和上帝的命定，他们最后同意了按照尼西米的提议办理。尼西米把这些祭司找来，就是让人在神的面前立约。然后呢，经文说他们有个动作是什么？抖胸前的衣襟，抖胸前的衣襟。为什么抖胸前的衣襟呢？啊，不是得了帕金森的意思哈，在那儿他这个他抖胸前的衣襟，抖胸前，因为那个时候人身上没有什么口袋，人穿的衣服又很肥大，然后他腰间有个腰带嘛，有个腰带，然后那个衣服的褶皱就在胸前，然后他有钱啊什么就藏在胸前的这个褶皱当中，所以拿出来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钱全都拿出来了，如果抖空了就表示我没钱了，啊，要换到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应该是抖袖子，对吧？咱们都是藏在袖子里的，说应该抖袖子，抖空的袖子。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啊，这个启示是极其严肃的、慎重的，你违背了，你要招致神的咒诅的，你劳碌得来的家产都会被抖空的。而且跟这个相应的，他还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讲的是应许启示吧，有个应许启示的应许说，我不再索要这个利息了，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背后是啊，神借着摩西律法那个禧年的应许，禧年的应许的背后是什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主的救赎。所以这个应许的背后最终是回到神的应许那里去。 所以这个勉励归还的规定啊，这个约定的最背后是神的应许，是神的祝福。所以这个呢，他们经历了四个步骤。第一，讲到要敬畏耶和华，你去读经文啊，先讲敬畏耶和华，然后讲到启示都归还，然后呢他们就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之后呢，他们照着应许行。你看，这是一个人生的转向，人生的目标重新定准在神身上，而不在过去自己的欲望之上了。在刚才我说的这个电影啊，《华尔街二》，这里边其实他电影里边真正特别经典的是另外一句话，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这句话说什么呢？说 money is not the prime asset in life， 就是说钱其实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资产。什么是啊？说 time is， 说时间才是，时间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其实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这些跟随上帝的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神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资产啊！其实不应该说资产啊，但是我们也常常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的祝福才是我们生命的保证，是一切的时间都在上帝的手里，都在上帝的手里啊！我们所以真正应该做的，在人生当中，我们人生的目标首先是敬畏神的主权，然后呢要赞美神的恩典，再完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是要期待神的应许啊，敬畏神的主权，赞美神的恩典，期待神的应许，成为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目标啊。我们来这样来总结一下，退田还利是要脱离财富的捆绑，我们起誓立约是要降服上帝的主权，那心里的征战呢，就是敬畏才是蒙福的开头，才是蒙福的开始啊！贪婪是堕落的开始啊！要敬畏，我们的生命才能转向。那最后这一部分，最后这一部分呢，这一段经文呢，我不请大家读，请大家扫页，大家能不能很快的看一眼，就是很快的看一下这段经文啊，从十四节一直到十九节，还是要看，你可以心里默念，很快。我发觉我们念经文现在念的比以前慢，是不是我们年纪大了啊？然后要这个念的时候要催促自己能够念得更兴奋更快一点，表示我们还年轻啊。这一段大家看一下，你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感觉？你一眼扫上去，满眼都是什么东西啊？全都是吃的东西，是不是？这是讲到宴席，讲到神的丰盛啊，讲到钱粮新酒宴席啊。这一段辗转的从故事的主轴上跳开，描述了尼希米在担任省长十二年当中所施行的那些财政上面的举措，也是他的生活的片段。这段记录呢非常宝贵，我们就看到了尼希米作为一个神的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作为一个领导者的高风亮节。尼希米是怎么当省长的？他用仆人的心态来当省长。省长是大官呐，就现在你要去中国当个省长，那也是不得了的官。你看现在反腐一个个掉下来的，什么省长、副省长哈，都是这样的人哈。省长是可以捞很多钱的啊，但是他呢，用仆人的心态来当，他是来忠于神给他的职守。他所做的有四个方面：第一，不贪钱财，连俸禄都不要，俸禄都不要了，也不置田产啊，不买房子不买地，体恤百姓的疾苦。第二呢，他肯负责任，他一心建造城墙，要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他知道他生命中要做什么。第三，他巧用权柄，他约束自己的手下，让他的仆人也在建城上有份，也成为众人的帮助啊，他巧用他的权柄。第四，他怜悯百姓，他不要俸禄是惦念百姓的服役甚苦，他处处想着减轻百姓的负担。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是合神心意的，在摆在我们今天的人的面前，我们也是啊，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要学习的榜样。他算是少年得志啊，他当省长的时候他并没有多大的年纪啊，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至高神的仆人， 他不是权势的仆人，他不是财富的奴隶。人钱财多了，人成了钱财的奴隶。这个一个领导要是有真实的领导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领导本身的才干，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我们从尼希米身上看到了一种神所喜悦的品格，而且他在要求别人做事的时候，他都是自己先做，每件事都是自己先做啊。他要求别人去赎弟兄，他先赎，他要求别人退利，他根本一开始他大概就没有收利息，然后他就是先从这儿来做。然后呢，他不仅在这个利息田产上做保证，他根本就没田产。然后呢，他还把这个从他的前面的生活当中得来的那些钱财呢奉献出来啊，不仅不拿工资，还自掏腰包啊，每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呢。又还加酒，还加好菜的，这个给这个招待这些修成的人吃饭，啊，这样的省长，这样的领导，现在世上大概没有，你找也找不到。我们回来再看啊，回来再看刚才这个经文，回来，这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也在就在最底下这一行第十九节，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这是什么呀？这是祷告，这是尼希米发自肺腑的祷告。他作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生命当中的最大的期盼就是他要为主在百姓当中行事，而且求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显露出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想一个人怎么能够摆脱那个利诱，摆脱那个贪婪之心的诱惑呢？尼希米展示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以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得的这一切，然后呢，把自己得的这些东西呢奉献出去。他不觉得这些东西是他该得的，而且他总是觉得自己得的太多，而不是需要 more， 而是说他得的太多了，他把它奉献出去，奉献出去支持神国的事工啊，总是看自己得的太多，这个是秘诀。怎么样停止心中的贪婪的欲望呢？奉献是秘诀。给大家看一个书的封面，这个书叫《呆子伊凡》。呆子伊凡，这是大文学家写的小书啊，托尔斯泰写的这个寓言故事啊。这个寓言故事里边，这个寓言现在中国国内也有出版。啊，这个寓言故事里边就讲到这个魔鬼啊，想要让人跌倒，想让那些好的品行离开人。结果去一个小魔鬼去引诱伊凡呢，啊，去发觉怎么都不管用。后来还开始，他得逞了以后，开始慢慢得逞了。这个大魔鬼问这小魔鬼是怎么得逞的啊？这个小魔鬼说什么呢？说我呢就给他的比他有的更多，比他需要的更多啊。这个上面有这句话，说是让他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所以啊，我们富足的弟兄姐妹要特别要当心哈，拥有的比你需要的更多的时候哈，其实你是面临在一个更大的危险当中，更大的危险当中。这个故事里就讲到说，当那个人他拥有的啊比他需要的更多的时候，慢慢的他的血液当中有了猪的性情，有了猪的血液，然后他进一步拥有的更多了以后，他的血液当中有了狼的血液。就开始本来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慢慢像猪了，慢慢像狼了啊！就是这个，因为心中的那个 I want more and more 这个要更多的欲望被挑动起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回来再说，刚才我们也讲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追逐利益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染缸，是一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当中，我们怎么才能保守我们的心清洁，不受污染呢？刚才说到这个秘诀就是要奉献，要感恩，要奉献，这是除去这个贪婪的良药。大家都知道这节经文，我们把它放在这儿一块来想，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节，他说，他讲到人生的福分，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什么？ 就是大力了。什么是力啊？真正是敬虔，而且要知足，要知足，要停在那个不需要，要 more。 然后这章的这个经文的后边的两节，就是第八节的时候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还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也要放在这儿一块儿来理解。他说什么呢？他说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做知足的人。保罗说了，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们没有 excuse 说我不在可以知足的境况之内。我们要做知足的人，要做感恩的人，神就在他的恩典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成长。这是我们第三个方面想到的。所以要做忠心良善的管家，不贪财，尽职守，爱众人，要做勤劳克己的工人，能知足，多摆上，常喜乐。在心里呢，就是学习奉献的心智，奉献是成长的途径。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经文呢就讲到这里，还是用四句话来总结啊。点田育子情何堪，细数绿篱斗衣衫，常设爱宴怀旧意，重修圣城谱新篇。所以我接下来该说的是下回分解我们把今天的先总结一下啊。今天呢就是特别讲到了，我们看到一场风波过去，看到尼西米在那个看不见的战线上打了漂亮的胜仗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继续往下想的时候，想到这个属灵的教训，贪婪是堕落的开始，敬畏是蒙恩的起头，奉献呢是成长的途径。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回去继续的来思想，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在彼此相爱上做的如何，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好吗？我们关心我们周围的人，而甚至关心我们社区，我们其他的那些慕道的朋友，我们周围的居民吗？我们是这个世代的光吗？我们在敬畏上帝上做的如何？我们生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主而活？第三，我们在感恩奉献上做的如何？我们是乐善好施的人吗？我们常常感恩，乐于分享，积极奉献吗？今天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讨论，盼望大家回去思考，也回到小组当中去讨论。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不大不小的挑战。我在第一堂也特别讲了，第一堂更是，因为第一堂早，我就跟大家的挑战是，你能每周一次在主日的清晨早起十五分钟吗？主日的清晨早起十五分钟啊，我们更多十五分钟来把它献给主。如果你是常常迟到的那一位，这个早起十五分钟能使你免于迟到。如果你不迟到，那更好。你不迟到，早起十五分钟，我们就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活在他的恩典当中。十五分钟啊，这个早多起来，早起来一会儿，灵修，赶到教会来，为教会、为自己、为神的国度来祷告，盼望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成长。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每天的恩典，也谢谢你今天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一章圣经当中来学习怎么让你来掌管我们的心，塑造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天天活得越来越像你。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在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命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做深层的工作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主的面前，跟随主做成主的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请阿慧来领我们唱回应诗歌，求主为我们造清洁。